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北京遵守对香港做出的承诺，让这个城市走上正确的道路。他还要求中共停止对新疆少数民族人权的迫害。特朗普政府推出新的人工智能准则，除了在美国国内推广人工智能，也将在国际上对抗集权国家利用人工智能压迫本国人民。一年一度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在拉斯维加斯拉开帷幕，今年的展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美国之音为您从现场带来最新的消息。1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举行记者会，他呼吁北京遵守对香港做出的承诺，让这个城市走上正确的道路。他还要求中共停止对新疆少数民族人权的迫害。蓬佩奥赞扬了巴林代表理事会成员于1月2日发表的声明。蓬佩奥说，他们对中国维吾尔穆斯林所遭受的非人道和痛苦的状况表示了深切的关注。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说，中共在新疆大量关押维吾尔族人、哈萨克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穆斯林，大规模的侵犯人权。另一方面，蓬佩奥也就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关系提出进一步的说明。伊朗精锐部队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在美军发动空袭死亡之后，德黑兰一位高级官员称，伊朗正在考虑对美国采取13种复仇方式，为苏莱曼尼报仇。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你好鲍荣。
是，那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于香港的局势以及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有什么样最新的说明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注意到也知道了中国撤换香港中联办负责人的事情。而对于新任香港中联办主任陆慧宁表示，希望香港回到正确道路。国务卿蓬佩奥呢也提出了看法。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Staying in Asia.
在亚洲，我们注意到骆慧宁被任命为新的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慧宁表示，希望香港重返所谓的正确道路。正如我之前所说，正确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兑现其对香港的承诺，以及向联合国登记的中英联合声明。这项承诺保证了中国人应该享有领土独立、法治与自由。但不行的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民无法享有这些权利。美国将继续与香港和中国共产党官员合作，保护香港的人权与基本自由，并促进香港的高度自治。
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关系升级，中国是否从中获利？我们知道呢，杨洁篪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苏莱曼尼被击毙之后呢，最早打电话的外国外交官之一。那么，对于美国之音记者询问，一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告诉我，中东的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绝对是符合中国的利益。他表示，他并不相信中国正在庆祝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关系升级，他相信中国和美国一样感到关切。那么另外呢，在星期二的记者会当中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否认了伊朗所谓的苏莱曼尼在被击毙之前正前往巴格达来执行一项和平的外交任务。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His first statement that is Soleimani was traveling to Baghdad.
伊朗外长扎里夫的第一个声明是苏莱曼尼是为了执行外交任务前往巴格达。在座的人相信吗？有历史记录可以证明这个可能性吗？所谓卡西姆·苏莱曼尼这种人是为了执行和平任务而前往巴格达的说法，在座的记者们都笑了。今天早上我让你们发笑，太好了。我们知道那不是事实，我们不仅了解历史，而且立刻知道那不是事实。伊朗外长扎里夫是一流的宣传工作者，他在简讯以及电子邮件中所提出的讯息大部分是伊朗的宣传，这事并不新鲜，你们以前也听过这些谎言，他们从根本上来讲是错误的。
苏莱曼尼被击毙之后呢，美国是比较安全还是更加的危险？在伊朗以及在美国国内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呢，并不认为美国伊朗即将开战。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在美国民众反对与中东地区进行新一轮战争的同时，伊朗人正在哀悼他们的高级将领之死。伊朗最高领导人誓言复仇，美国总统警告说，华盛顿会以伊朗的重要地点为目标做出还击。美国国会的民主党议员担忧特朗普的言辞导致与伊朗的紧张升级，表示众议院本星期将对一项决议进行表决，以限制他未经国会批准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
在像现在这样的时候，国会必须对总统进行制衡，并在战争与和平议题上发挥宪法赋予我们的角色。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指责民主党人只为该党利益行事，而非国家利益。
我们能不能至少等了解事实以后再说？我们能不能不要分裂？五分钟就好。为了国家的团结，不要分裂，或是在加深党派鸿沟之前团结个五分钟。
但分析人士说，尽管美国、伊朗双方发表了愤怒的言论，两国之间不太可能开战。
美国没有打仗的意图，但与此同时，美国更加确信，如果他们对美国外交官和合同工持续受到的攻击不做回应，那一切只会继续下去。所以发生迫在眉睫的军事冲突意义看似不大。
分析人士芭芭拉利夫表示，波斯湾国家正迫切防止周边发生战争。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在发言上非常沉默，但是他们置评的重点基本上是现在要降低冲突，采取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在特朗普威胁对伊拉克实施制裁后，伊拉克官员似乎不愿对该国议会欲将美军从伊拉克驱逐的决定采取行动。
伊拉克总理阿迪勒·阿卜杜勒·麦赫迪推迟签署这项立法，库尔德人没有出席，许多温和的什叶派政党没有出席，逊尼派没有出席，一些人被什叶派民兵组织比纳党强迫出席，他们在议会中投票，他们是唯一出席的人。
在伊拉克举行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之后，麦赫迪于十一月底辞职，他将在议会批准继任者之后下台。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尽管伊拉克的议会要求美国撤离5200名住在伊拉克的驻军，但是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目前美国并没有撤军的计划。宝荣，
好的，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特朗普政府推出新的人工智能准则，除了在美国国内推广人工智能，也将在国际上对抗集权国家利用人工智能压迫本国人民。美国资深官员也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被像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使用表达了担忧。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2019年2月11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在维持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来责令各个联邦政府的机关要来推广并且应用人工智能，针对了这方面呢来提出研究报告，并且要拟出指南。那么就在2020年1月7日呢，美国政府正式推出了人工智能准则，除了是在美国国内推动人工智能之外，那么也要在国际上用人工智能来对抗集权国家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来压迫本国的人民。那美国科技长克拉茨西欧斯呢，在1月7日投书给彭博社，他表示，随着资料隐私、大科技公司以及利用科技增强集权的中国，令我们思索是应该要拥抱科技，还是跟随我们的道德指南。那么这一份特朗普政府最新推出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指南，就是希望能够兼顾科技以及道德，那么也说呢，在这个当中也要推广美国的价值观。那么在正式公布这份准则之前呢，前一天1月6日，白宫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表示说，这份人工指南将在世界上引领潮流，确保自由、人权、民主等价值，而对抗集权国家利用人工智能来镇压并且囚禁其人民的最佳做法，就是确保美国以及盟友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先者。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就询问这个资深官员说呢，现在中国政府利用像是脸部辨识等技术呢，人工智能的技术来在自己的人民身上，特朗普政府是否将阻止中国取得类似的技术，或者是制裁某一些与违反人权相关的中国科技公司与美国做生意。那么这位资深官员则是表示呢，这份指南主要是规范了美国联邦政府在人工智能上的做法，那 么呢，关于与外国公司相关方面呢，在制裁方面将会交由商务部来做决定。那么记者接着询问说呢，特朗普政府要如何在所谓的这个人工智能上来与中国等集权国家抗衡？那么呢，资深官员表示说呢，只要美国继续在人工智能的技术上取得领先地位，就可以来制定人工智能的技术标准。他强调呢，西方国家要领导下一代技术的发展，确保技术的突破是发生在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然后呢，把美国价值观融入到这项技术当中。那资深官员也表示说呢，美国现在已经跟欧洲等其他的盟友国家来接触，建立共同的人工智能准则。那么被问到说是否希望中国也能够跟美国来建立同样的标准的一个准则呢？资深官员表示说，我们坚定地相信这些原则，希望其他的国家也能够采用类似的架构。
一年一度的国际消费电子展星期三在拉斯维加斯拉开帷幕。今年的展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每年一月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 CES 可以说是未来一年科技潮流的风向标。在今年的展会上， 5G、 人工智能、智能家居、智能出行、数字医疗等等都是热门的话题。预计今年的参会人数可能会超过 17.5 万。在 CES 展会当中，人们最大的感受可能就是万物智能。人工智能、人脸识别这些技术可以说是甚至应用到了非常日常的生活场景当中，比如有可以检测牙垢的智能电动牙刷、送厕纸机器人，还有可以解放人们双手的跟随旅行箱等等。这些技术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人们对数据安全和隐私的担忧。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是怎么看的。
Yeah, well, it's true. Data is the common denominator.
数据是当今消费技术产业的共同点，涉及经济的各个方面，为我们做的一切提供支撑。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工智能进来，帮助我们理解所有这些数据。我们也在生产越来越多的数据，商业数据、金融数据、个人数据。因此，我们也处在一个拐点上。我们需要在网络安全方面有更多创新，需要在隐私问题上有更多透明。
在今年 CES 上，这些问题也会在多个场合被提及。苹果负责隐私的高管和脸书负责这个问题的高管会与其他业内人士一道探讨这些问题。这也是苹果时隔12年来首次重返 CES。本次 CES 另一大亮点就是特朗普政府派出了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官员团队参加 CES。总统的特别顾问伊万卡·特朗普和交通部长赵小兰会发表主旨演讲。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和其他官员也会出席相关的讨论会，他们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政策方面的议题。美国之音莫宇，拉斯维加斯报道。
美国最大的社交媒体脸书公司推出一项新的重大举措，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工程师团队，集中开发具有良好盈利前景的中国广告业务。路透社周二报道了这个消息。消息人士称，脸书亚太总部团队的任务是为那些要绕开防火墙在海外拓展业务的中国用户提供更好的购买广告的工具。脸书公司也证实了创建这个团队的消息。这将是脸书在硅谷总部之外进行的第一个开发区域性广告工具的尝试。分析人士估计，脸书现在每年向那些要到海外发展的中国企业和政府机构出售的广告面积总金额超过50亿美元。中国是脸书最大的海外市场。2018年，脸书在美国的广告收入是241亿美元。
美国和伊朗矛盾激化，中国是否能坐收渔人之利？美国之音记者为您解析。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表示，愿意在参议院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审判中作证。在中国武汉发生由未能确定的病毒导致的肺炎流行之际，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布健康警示，告诫到中国旅行的美国公民回避动物或接触病人。
朗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1月3日被美军炸死之后，美国和伊朗的矛盾高度激化。伊朗星期二说，正在考虑13种方式为苏莱曼尼复仇。很多观察人士担心，特朗普政府此次的斩杀行动可能让美国进一步陷入中东困境，无暇实施其印太战略，从而缓解中国的压力。与此同时，在中国已经有人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打起来，中国将再次赢得5到10年的发展机遇。今天我们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到演播室为我们介绍。思阳你好。
你好。
是，那我们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苏莱曼尼被炸死之后事态的最新的发展，而且现在对于美国而言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好的，那个我们也看到了刚才呢，这个你在片头也是说了，就是伊朗的高级军官已经声称他们构想了13种方法来报复美国。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之前他也说了，他已经针对了52处的伊朗目标，包括伊朗人特别重视的文化目标。所以这种就是至少是骂战是在升级，在升级。但是呢，这个分析人士他就说呢，两国开战，直接开战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伊朗确实会利用自己40年来就是说已经研发的这个非对称的这个战斗力来报复美国在中东还有美国的盟友在中东的目标和利益。那么其中呢，这个伊拉克是伊朗和美国交战的新的战场。
嗯，那么美国和伊朗现在矛盾激化，是不是真的像很多人所说的对中国有利？因为在中国已经有些网友开始说，如果两个国家打起来的话，那么中国可能会赢得，我们在片头也说了，这个5到10年的发展机遇。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说法？
是，那么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升级呢，那么大家都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观察人士就是会影响到这个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的实施。那么我呢，在那个1月3号的时候呢，也采访了美国一个叫做战略重点他的这个政策主任，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说法。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是希望避免与美国在亚洲陷入军事竞争的。如果美国让自己进一步陷入中东的泥潭，没有能力真正转向特朗普政府希望的大国竞争与中国的竞争，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让中国看到了温和和利好。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其实就是如何平衡中东和亚太的这个利益，对美国来说呢，不仅仅是特朗普总统遇到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小布什和之前的奥巴马总统都遇到了。那么小布什总统呢，是因为就是说太专注那中东地区，被认为这个对中东的关注太高。那么特朗普总奥巴马总统呢，是因为专注亚太，被认为对中东的关注不够。所以这个呢是分析人士担心的。
嗯，那么现在美伊矛盾是激化了呀，中国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中国会不会站在伊朗这一边？
嗯，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很多人就说，那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激化肯定会把中国把伊朗推向中国这一边，但是呢，分析人士也说，中国有自己的考量，肯定不会就是说直接站起来，就是说去站在伊朗的这边明确的。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政府呢已经在外交部的发言人也发出了，就是我们希望各方保持克制，不要让这个矛盾呢升级恶化。那么这是中国政府的态度。那么分析人士呢就觉得，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富莱尔本杰明这个弗里德曼，那么他也是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态度呢就是说做了一个解释，我们来看看。
总的说来，美国不破坏该地区，不制造更多的紧张局势，符合中国的利益所在。如果美国这么做，这将会根本影响能源航运的价格。我相信中国是希望继续从伊朗购买石油的，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特别就是说担心，因为他和美国还有这个中美贸易协议的这个签订的关系，所以他还是要顾及这个中国的顾及美国的态度，这是一。第二呢，就是说中国在中东地区要平衡其他的这个力量，包括他们跟伊朗的一个比较对立的一个国家叫沙特阿拉伯等国呢，他们也是有比较友好的关系，所以中国要维持比较微妙的平衡在中东。
嗯，好的，感谢思阳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在伊朗誓言报复美国打死该国将领之后，美国的欧洲盟友呼吁各方不要升级冲突。来看报道。
虽然美国没有事先向欧洲盟友告知对伊朗高级将领的袭击，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他的国家不会为苏莱曼尼之死哀悼。分析人士说，英国和美国一样，是因苏莱曼尼受害的国家之一。
苏莱曼尼对数百名美军和包括英军在内的其他西方军人的死亡负责。
成千上万名伊朗人哀悼苏莱曼尼的死亡。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德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方最大程度的克制和承担责任。欧盟已邀请伊朗外交部长前往布鲁塞尔，以化解紧张局势。
我们相互理解到接触应该继续，但伊朗方面需要让我们知道他们希望如何行事。
尽管德黑兰宣布将无视对其核浓缩活动的所有限制，欧洲希望2015年伊朗核协议得以保留。
在我看来，除非升级到发动战争，否则2015年核协议不会终止。
伊朗已经誓言采取军事报复，美国的盟友担忧他们也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北约已暂停其在伊拉克的训练任务，在伊拉克有几百人的北约部队是击败伊斯兰国的西方联盟的一部分。北约秘书长星期一拒绝就北约盟国是否会在与伊朗的任何冲突中支持美国发表评论。
最近我们看到伊朗加剧了紧张局势，包括对沙特能源设施的袭击和击落美国无人机。在我们今天的会议上，盟友呼吁克制和降低紧张局势，一场新的冲突对任何人都不利。
俄罗斯和中国都谴责打死苏莱曼尼。分析人士说，德黑兰现在可能寻求来自盟友的更大支持。
在这次局势升级前，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才在波斯湾和阿曼湾举行了海军演习。
在中东，反美抗议从伊朗、伊拉克蔓延到土耳其、巴勒斯坦领土和黎巴嫩，巴基斯坦抗议者也走上街头。与此同时，伊朗的长期敌人以色列赞扬了美国的行动。
特朗普总统果断、有力和迅速的行动值得赞赏。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伊朗以及他是否会听取国际上要求克制的呼吁，或是履行其进行报复的承诺。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国际政治风险评估公司欧亚集团认为，2020年将是国际政治的临界时刻。该公司的总裁报告的撰写人之一布雷默说，美国会面临选举之后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真空，使得外交环境政策变得不那么稳定，出现美国版的英国脱欧现象。其次，欧亚集团认为美国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脱钩已经干扰了技术、人才和投资的双向流通。在美中进行科技脱钩的同时，美中两国的紧张将引发国家安全、影响力与价值观上更为明显的冲突。欧亚集团还指出，伊朗、朝鲜、委内瑞拉和叙利亚这个新的邪恶轴心虽然占据了新闻头条，但不太可能在今年引爆重大的危机。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星期一表示，愿意在参议院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审判中作证。众议院民主党人指控特朗普要求乌克兰调查其竞选对手展开。博尔顿的作证将为民主党人提供重要的幕后证词。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坚决主张美国在全球实行强势政策。他曾在白宫任职17个月，是特朗普的三大安全顾问之一。但去年9月，他被迫辞职，因为他与特朗普在美国应如何处理与伊朗、朝鲜和阿富汗的纠纷问题上激烈争执。由未能确定的病毒导致的肺炎正在中国武汉流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星期二发布健康警告，告诫到中国旅行的美国公民避免和动物或病人接触。中国中部大城市武汉人口有1100万，有关这种神秘的肺炎的最初报道出现在2019年年底。自那时以来，中国官方的报道说病例数已经增加到59例。美国大使馆星期二对到中国旅行的美国公民发布的健康警示说，要保持警觉，采取通常的预防性措施。健康警示还告诫美国公民，如在武汉旅行之后感觉不适，要立刻就医。第一次太空竞赛使美国与当时的苏联争夺人类第一次在太空旅行的吹嘘资格，而21世纪的太空竞赛则是全球探索如何使人类登陆火星。 一次的太空竞赛使得美国与当时的苏联争夺人类第一次在太空旅行的资格。21世纪的太空竞赛则是全球探索如何使人类登陆火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登月半个世纪后，地球人在现代太空竞赛中规划了一条新路。
2020年左右，我们要发射首次火星探测。
各国航天机构计划在2020年将研究机器人投入约25亿公里外的太空，在人类前往火星之前对火星进行探测。美国宇航局计划在7月执行一项任务，目标是火星上的一个曾经潮湿的河流三角洲，寻找嵌入石头的古代微生物生命的线索，然后于2030年代将岩石带回地球。中国2020年计划使用轨道飞行器和着陆器。这次试验在北京城外的一个地点模拟了飞船在火星上着陆，那里的重力只有地球上的1/3左右。欧洲航天局和俄罗斯联邦航天局联合执行了一项名为火星生命探测计划的任务，他们为这辆火星车配备了地面穿透钻，以帮助从深处研究火星。研究队伍现在与时间赛跑，以便接受在4月的审查验收。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通过这次审查，我们将得到授权将航天器运送到拜科努尔发射中心，在7月26日和8月11日之间这个时间段发射。错过这个时间段，就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把发射时间推迟2年多。因此你可以想象我们全都动员了起来。
2021年的成功着陆火星将是欧空局在2016年着陆火星失败后的首次成功着陆。阿联酋计划在7月发射第一艘宇宙飞船，它被称为希望号，将是第一个到达火星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发射的探测器。
它将研究火星的下层、中层和上层大气，并尝试了解这些气体是如何从火星溢出的。
目前在火星表面有2个正在运行的航天器和6颗工作卫星，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成功地在那里登陆并运行了一艘飞船。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北京遵守对香港做出的承诺，让这个城市走上正确的道路。他还要求中共停止对新疆少数民族人权的迫害。特朗普政府推出新的人工智能准则，除了在美国国内推广人工智能，也将在国际上对抗集权国家利用人工智能压迫本国人民。一年一度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在拉斯维加斯拉开帷幕，今年的展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美国之音为您从现场带来最新的消息。 1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举行记者会，他呼吁北京遵守对香港做出的承诺，让这个城市走上正确的道路。他还要求中共停止对新疆少数民族人权的迫害。蓬佩奥赞扬了巴林代表理事会成员于1月2日发表的声明。蓬佩奥说，他们对中国维吾尔穆斯林所遭受的非人道和痛苦的状况表示了深切的关注。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说，中共在新疆大量关押维吾尔族人、哈萨克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穆斯林，大规模的侵犯人权。另一方面，蓬佩奥也就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关系提出进一步的说明。 伊朗精锐部队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在美军发动空袭死亡之后，德黑兰一位高级官员称，伊朗正在考虑对美国采取13种复仇方式为苏莱曼尼报仇。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你好，鲍荣。
是，那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于香港的局势以及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有什么样最新的说明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注意到也知道了中国撤换香港中联办负责人的事情。而对于新任香港中联办主任陆慧宁表示，希望香港回到正确道路。国务卿蓬佩奥呢也提出了看法。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Staying in Asia, we noted the.
在亚洲，我们注意到骆惠宁被任命为新的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表示，希望香港重返所谓的正确道路。正如我之前所说，正确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兑现其对香港的承诺，以及向联合国登记的中英联合声明。这项承诺保证了中国人应该享有领土独立、法治与自由。但不行的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民无法享有这些权利。美国将继续与香港和中国共产党官员合作，保护香港的人权与基本自由，并促进香港的高度自治。
第一方面，随着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关系升级，中国是否从中获利？我们知道呢，杨洁篪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苏莱曼尼被击毙之后呢，最早打电话的外国外交官之一。那么，对于美国之音记者询问，一位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告诉我，中东的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绝对是符合中国的利益。他表示，他并不相信中国正在庆祝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关系升级，他相信中国和美国一样感到关切。那么另外呢，在星期二的记者会当中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否认了伊朗所谓的苏莱曼尼在被击毙之前正前往巴格达来执行一项和平的外交任务。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His first statement that is Soleimani was traveling to Baghdad.
伊朗外长扎里夫的第一个声明是苏莱曼尼是为了执行外交任务前往巴格达。在座的人相信吗？有历史记录可以证明这个可能性吗？所谓卡西姆·苏莱曼尼这种人是为了执行和平任务而前往巴格达的说法，在座的记者们都笑了。今天早上我让你们发笑，太好了。我们知道那不是事实，我们不仅了解历史，而且立刻知道那不是事实。伊朗外长扎里夫是一流的宣传工作者，他在简讯以及电子邮件中所提出的讯息大部分是伊朗的宣传，这事并不新鲜，你们以前也听过这些谎言，他们从根本上来讲是错误的。
苏莱曼尼被击毙之后呢，美国是比较安全还是更加的危险？在伊朗以及在美国国内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呢，并不认为美国伊朗即将开战。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在美国民众反对与中东地区进行新一轮战争的同时，伊朗人正在哀悼他们的高级将领之死。伊朗最高领导人誓言复仇，美国总统警告说，华盛顿会以伊朗的重要地点为目标做出还击。美国国会的民主党议员担忧特朗普的言辞导致与伊朗的紧张升级，表示众议院本星期将对一项决议进行表决，以限制他未经国会批准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
在像现在这样的时候，国会必须对总统进行制衡，并在战争与和平议题上发挥宪法赋予我们的角色。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指责民主党人只为该党利益行事而非国家利益。
我们能不能至少等了解事实以后再说？我们能不能不要分裂？五分钟就好，为了国家的团结不要分裂，或是在加深党派鸿沟之前团结个五分钟。
但分析人士说，尽管美国伊朗双方发表了愤怒的言论，两国之间不太可能开战。
美国没有打仗的意图，但与此同时，美国更加确信，如果他们对美国外交官和合同工持续受到的攻击不做回应，那一切只会继续下去。所以发生迫在眉睫的军事冲突意义看似不大。
分析人士芭芭拉·利夫表示，波斯湾国家正迫切防止周边发生战争。
UAE and Saudi Arabia.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在发言上非常沉默，但是他们致评的重点基本上是现在要降低冲突，采取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在特朗普威胁对伊拉克实施制裁后，伊拉克官员似乎不愿对该国议会欲将美军从伊拉克驱逐的决定采取行动。
伊拉克总理阿迪勒·阿卜杜勒·麦赫迪推迟签署这项立法，库尔德人没有出席，许多温和的什叶派政党没有出席，逊尼派没有出席，一些人被什叶派民兵组织比纳党强迫出席，他们在议会中投票，他们是唯一出席的人。
在伊拉克举行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之后，麦赫迪于十一月底辞职，他将在议会批准继任者之后下台。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尽管伊拉克的议会要求美国撤离5200名住在伊拉克的驻军，但是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目前美国并没有撤军的计划。宝荣，
好的，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特朗普政府推出新的人工智能准则，除了在美国国内推广人工智能，也将在国际上对抗集权国家利用人工智能压迫本国人民。美国资深官员也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被像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使用表达了担忧。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2019年的2月11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在维持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地位的行政命令，来责令各个联邦政府的机关要来推广并且应用人工智能，针对了这方面呢来提出研究报告，并且要拟出指南。那么就在2020年1月7号呢，美国政府正式推出了人工智能准则，除了是在美国国内推动人工智能之外，那么也要在国际上用人工智能来对抗集权国家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来压迫本国的人民。那美国科技长克拉茨西欧斯呢，在1月7号投书给彭博社，他表示，随着资料隐私、大科技公司以及利用科技增强集权的中国，令我们思索是应该要拥抱科技，还是跟随我们的道德指南。那么这一份特朗普政府最新推出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指南，就是希望能够兼顾科技以及道德，那么也说呢，在这个当中也要推广美国的价值观。那么在正式公布这份准则之前呢，前一天1月6号，白宫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表示说，这份人工指南将在世界上引领潮流，确保自由、人权、民主等价值，而对抗集权国家利用人工智能来镇压并且囚禁其人民的最佳做法，就是确保美国以及盟友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先者。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就询问这个资深官员说呢，现在中国政府利用像是脸部辨识等技术呢，人工智能的技术来在自己的人民身上，特朗普政府是否将阻止中国取得类似的技术，或者是制裁某些与违反人权相关的中国科技公司与美国做生意。那么这位资深官员则是表示呢，这份指南主要是规范了美国联邦政府在人工智能上的做法，那么呢，关于与外国公司相关方面呢，在制裁方面将会交由商务部来做决定。那么记者接着询问说呢，特朗普政府要如何在所谓的这个人工智能上来与中国等集权国家抗衡？那么呢，资深官员表示说呢，只要美国继续在人工智能的技术上取得领先地位，就可以来制定人工智能的技术标准。他强调呢，西方国家要领导下一代技术的发展，确保技术的突破是发生在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然后呢，把美国价值观融入到这项技术当中。那资深官员也表示说呢，美国现在已经跟欧洲等其他的盟友国家来接触，建立共同的人工智能准则。那么被问到说是否希望中国也能够跟美国来建立同样的标准的一个准则呢？资深官员表示说，我们坚定地相信这些原则，希望其他的国家也能够采用类似的架构。
一年一度的国际消费电子展星期三在拉斯维加斯拉开帷幕。今年的展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每年一月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 CES 可以说是未来一年科技潮流的风向标。在今年的展会上， 5G、 人工智能、智能家居、智能出行、数字医疗等等都是热门的话题。预计今年的参会人数可能会超过17.5万。 在 CES 展会当中，人们最大的感受可能就是万物智能、人工智能、人脸识别这些技术，可以说是甚至应用到了非常日常的生活场景当中，比如有可以检测牙垢的智能电动牙刷、送厕纸机器人，还有可以解放人们双手的跟随旅行箱等等。这些技术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人们对数据安全和隐私的担忧。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是怎么看的。
Yeah, well, it's true. Data is the common denominator.
数据是当今消费技术产业的共同点，涉及经济的各个方面，为我们做的一切提供支撑。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工智能进来，帮助我们理解所有这些数据。我们也在生产越来越多的数据，商业数据、金融数据、个人数据。因此，我们也处在一个拐点上，我们需要在网络安全方面有更多创新，需要在隐私问题上有更多透明。
在今年 CES 上，这些问题也会在多个场合被提及。苹果负责隐私的高管和脸书负责这个问题的高管会与其他业内人士一道探讨这些问题。这也是苹果时隔12年来首次重返 CES。本次 CES 另一大亮点就是特朗普政府派出了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官员团队参加 CES。总统的特别顾问伊万卡·特朗普和交通部长赵小兰会发表主旨演讲。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和其他官员也会出席相关的讨论会，他们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政策方面的议题。美国之音墨语，拉斯维加斯报道。
美国最大的社交媒体脸书公司推出一项新的重大举措，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工程师团队，集中开发具有良好盈利前景的中国广告业务。路透社周二报道了这个消息。消息人士称，脸书亚太总部团队的任务是为那些要绕开防火墙在海外拓展业务的中国用户提供更好的购买广告的工具。脸书公司也证实了创建这个团队的消息，这将是脸书在硅谷总部之外进行的第一个开发区域性广告工具的尝试。分析人士估计，脸书现在每年向那些要到海外发展的中国企业和政府机构出售的广告面积总金额超过50亿美元。中国是脸书最大的海外市场。2018年，脸书在美国的广告收入是241亿美元。
美国和伊朗矛盾激化，中国是否能坐收渔人之利？美国之音记者为您解析。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表示，愿意在参议院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审判中作证。在中国武汉发生由未能确定的病毒导致的肺炎流行之际，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布健康警示，告诫到中国旅行的美国公民回避动物或接触病人。
伊朗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1月3日被美军炸死之后，美国和伊朗的矛盾高度激化。伊朗星期二说，正在考虑13种方式为苏莱曼尼复仇。
很多观察人士担心，特朗普政府此次的斩杀行动可能让美国进一步陷入中东困境，无暇实施其印太战略，从而缓解中国的压力。与此同时，在中国已经有人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打起来，中国将再次赢得5到10年的发展机遇。今天我们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到演播室为我们介绍。思阳你好。
你好。
是，那我们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苏莱曼尼被炸死之后事态的最新的发展，而且现在对于美国而言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好的，那个我们也看到了刚才呢，这个你在片头也是说了，就是伊朗的高级军官已经声称他们构想了13种方法来报复美国。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之前他也说了，他已经针对了52处的伊朗目标，包括伊朗人特别重视的文化目标。所以这种就是至少是骂战是在升级，在升级。但是呢，这个分析人士他就说呢，两国开战，直接开战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伊朗确实会利用自己40年来就是说已经研发的这个非对称的这个战斗力来报复美国在中东还有美国的盟友在中东的目标和利益。那么其中呢，这个伊拉克是伊朗和美国交战的新的战场。
嗯，那么美国和伊朗现在矛盾激化，是不是真的像很多人所说的对中国有利？因为在中国已经有些网友开始说，如果两个国家打起来的话，那么中国可能会赢得我们在片头也说了这个5到10年的发展机遇。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说法？
是，那么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升级呢，那么大家都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观察人士就是会影响到这个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的实施。那么我呢，在那个1月3号的时候呢，也采访了美国一个叫做战略重点他的这个政策主任，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说法。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是希望避免与美国在亚洲陷入军事竞争的。如果美国让自己进一步陷入中东的泥潭，没有能力真正转向特朗普政府希望的大国竞争与中国的竞争，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让中国看到了温和和利好。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其实就是如何平衡中东和亚太的这个利益，对美国来说呢，不仅仅是特朗普总统遇到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小布什和之前的奥巴马总统都遇到了。那么小布什总统呢，是因为就是说太专注那中东地区，被认为这个对中东的关注太高。那么特朗普总奥巴马总统呢，是因为专注亚太，被认为对中东的关注不够。所以这个呢是分析人士担心的。
嗯，那么现在美伊矛盾是激化了呀，中国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中国会不会站在伊朗这一边？
嗯，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很多人就说，那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激化肯定会把中国把伊朗推向中国这一边，但是呢，分析人士也说，中国有自己的考量，肯定不会就是说直接站起来，就是说去站在伊朗的这边明确的。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政府呢已经在外交部的发言人也发出了，就是我们希望各方保持克制，不要让这个矛盾呢升级恶化。那么这是中国政府的态度。那么分析人士呢就觉得，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本杰明这个弗里德曼，那么他也是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态度呢，就是说做了一个解释，我们来看看。
总的说来，美国不破坏该地区，不制造更多的紧张局势，符合中国的利益所在。如果美国这么做，这将会根本影响能源航运的价格。我相信中国是希望继续从伊朗购买石油的，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特别就是说担心，因为他和美国还有这个中美贸易协议的这个签订的关系，所以他还是要顾及这个中国的顾及美国的态度，这是一。第二呢，就是说中国在中东地区要平衡其他的这个力量，包括他们跟伊朗的一个比较对立的一个国家叫沙特阿拉伯等国呢，他们也是有比较友好的关系，所以中国要维持比较微妙的平衡在中东。
嗯，好的，感谢思阳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在伊朗誓言报复美国打死该国将领之后，美国的欧洲盟友呼吁各方不要升级冲突。来看报道。
虽然美国没有事先向欧洲盟友告知对伊朗高级将领的袭击，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他的国家不会为苏莱曼尼之死哀悼。分析人士说， 英国和美国一样，是因苏莱曼尼受害的国家之一。
苏莱曼尼对数百名美军和包括英军在内的其他西方军人的死亡负责。
成千上万名伊朗人哀悼苏莱曼尼的死亡。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德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方最大程度的克制和承担责任。欧盟已邀请伊朗外交部长前往布鲁塞尔，以化解紧张局势。
我们相互理解到接触应该继续，但伊朗方面需要让我们知道他们希望如何行事。
尽管德黑兰宣布将无视对其核浓缩活动的所有限制，欧洲希望2015年伊朗核协议得以保留。
在我看来，除非升级到发动战争，否则2015年核协议不会终止。
伊朗已经誓言采取军事报复，美国的盟友担忧他们也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北约已暂停其在伊拉克的训练任务，在伊拉克有几百人的北约部队是击败伊斯兰国的西方联盟的一部分。北约秘书长星期一拒绝就北约盟国是否会在与伊朗的任何冲突中支持美国发表评论。
最近我们看到伊朗加剧了紧张局势，包括对沙特能源设施的袭击和击落美国无人机。在我们今天的会议上，盟友呼吁克制和降低紧张局势，一场新的冲突对任何人都不利。
俄罗斯和中国都谴责打死苏莱曼尼。分析人士说，德黑兰现在可能寻求来自盟友的更大支持。
在这次局势升级前，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才在波斯湾和阿曼湾举行了海军演习。
在中东，反美抗议从伊朗、伊拉克蔓延到土耳其、巴勒斯坦领土和黎巴嫩，巴基斯坦抗议者也走上街头。与此同时，伊朗的长期敌人以色列赞扬了美国的行动。
特朗普总统果断、有力和迅速的行动值得赞赏。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伊朗以及他是否会听取国际上要求克制的呼吁，或是履行其进行报复的承诺。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国际政治风险评估公司欧亚集团认为，2020年将是国际政治的临界时刻。该公司的总裁报告的撰写人之一布雷默说，美国会面临选举之后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真空，使得外交环境政策变得不那么稳定，出现美国版的英国脱欧现象。其次，欧亚集团认为，美国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脱钩已经干扰了技术、人才和投资的双向流通。在美中进行科技脱钩的同时，美中两国的紧张将引发国家安全、影响力与价值观上更为明显的冲突。欧亚集团还指出，伊朗、朝鲜、委内瑞拉和叙利亚这个新的邪恶轴心虽然占据了新闻头条，但不太可能在今年引爆重大的危机。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星期一表示，愿意在参议院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审判中作证。众议院民主党人指控特朗普要求乌克兰调查其竞选对手展开。博尔顿的作证将为民主党人提供重要的幕后证词。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坚决主张美国在全球实行强势政策。他曾在白宫任职17个月，是特朗普的三大安全顾问之一。但去年9月，他被迫辞职，因为他与特朗普在美国应如何处理与伊朗、朝鲜和阿富汗的纠纷问题上激烈争执。由未能确定的病毒导致的肺炎正在中国武汉流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星期二发布健康警告，告诫到中国旅行的美国公民避免和动物或病人接触。中国中部大城市武汉人口有1100万，有关这种神秘的肺炎的最初报道出现在2019年年底。自那时以来，中国官方的报道说病例数已经增加到59例。美国大使馆星期二对到中国旅行的美国公民发布的健康警示说，要保持警觉，采取通常的预防性措施。健康警示还告诫美国公民，如在武汉旅行之后感觉不适，要立刻就医。第一次太空竞赛使美国与当时的苏联争夺人类第一次在太空旅行的吹嘘资格，而21世纪的太空竞赛则是全球探索如何使人类登陆火星。 第一次的太空竞赛使得美国与当时的苏联争夺人类第一次在太空旅行的资格。21世纪的太空竞赛则是全球探索如何使人类登陆火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登月半个世纪后，地球人在现代太空竞赛中规划了一条新路。
2020年左右，我们要发射首次火星探测。
各国航天机构计划在2020年将研究机器人投入约25亿公里外的太空，在人类前往火星之前对火星进行探测。美国宇航局计划在7月执行一项任务，目标是火星上的一个曾经潮湿的河流三角洲，寻找嵌入石头的古代微生物生命的线索，然后于2030年代将岩石带回地球。中国2020年计划使用轨道飞行器和着陆器。这次试验在北京城外的一个地点模拟了飞船在火星上着陆，那里的重力只有地球上的1/3左右。欧洲航天局和俄罗斯联邦航天局联合执行了一项名为火星生命探测计划的任务，他们为这辆火星车配备了地面穿透钻，以帮助从深处研究火星。研究队伍现在与时间赛跑，以便接受在4月的审查验收。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通过这次审查，我们将得到授权将航天器运送到拜科努尔发射中心，在7月26日和8月11日之间这个时间段发射。错过这个时间段，就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把发射时间推迟2年多。因此你可以想象我们全都动员了起来。
2021年的成功着陆火星将是欧空局在2016年着陆火星失败后的首次成功着陆。阿联酋计划在7月发射第一艘宇宙飞船，它被称为希望号，将是第一个到达火星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发射的探测器。
它将研究火星的下层、中层和上层大气，并尝试了解这些气体是如何从火星溢出的。
目前在火星表面有2个正在运行的航天器和6颗工作卫星，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国成功的在那里登陆并运行了一艘飞船。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